1920年1月18日到2月21日，被中共官方宣传冠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亲属和贴身工作人员陪同之下，视察了毛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期间陆续就当政者面临的中国国内外严峻形势和很多问题发表了讲话，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积极推动六四事件之后由国际经济制裁和中共党内保守势力制肘而几乎陷于停顿的改革开放，被认为具有里程碑意义，视称南巡讲话。不过在这个历史性纪念日当日，北京各大中央级的党媒就只字不提南巡讲话30周年，只有邓小平当年南巡停留过的深圳地方报章深圳特区报发表了一篇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申明的纪念文章。同日，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北京成立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这个用习近平名字命名的经济思想研究中心选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纪念日正式挂牌运作。海外自媒体远见快评的主持人唐正远指出，深圳特区报这篇纪念文章大量引用没几年之前结束的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公布的内容，与其说纪念邓小平，不如说吹捧习近平。在2022年新年贺词当中，这名国家主席提到民族伟大复兴，但是闭口不谈改革开放。不过习近平日前在2022年大沃斯论坛发表视频演说当中重提改革开放，就引起了部分观察人士的议论。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中国改革开放永远在路上，无论国际形势发生乜嘢变化，中国都将会高举改革开放旗帜。习近平在大沃斯论坛上的视频讲话当中又表示，中国将会继续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申明在深圳特区报发表的南巡讲话30周年纪念文章说，对改革过程当中的部分不尽完善的体制模式进行改革，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勇于改革，勇于在更高层面上开放。在美国的时评人唐正远提醒公众注意，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的实质已经被习近平所谓的高水平改革开放偷梁换柱面上否定。他说，
习近平的行为他在实质上是在否定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的。
唐正远说，申明这篇文章提到的这个更高层面的改革开放，其实就是习近平在达沃斯所讲的所谓高水平对外开放，实际上是一回事，他的含义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说要对以前不完善甚至是出现偏差的地方去进行改革和斗争。讲白啲，就是要针对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去改革，这个才是习近平所讲的改革开放的真实含义。两个几月前，中共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六中全会提出十个坚持当中，除了互相矛盾的老生常谈，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人民至上，还塞入了坚持胸怀天下、坚持理论创新和坚持开拓创新这些抽象空洞又重复的口号。但就将坚持改革开放这个相对具有实质性并且40年来一直反复强调的纲领方针摒除在外。在1990年代初，共产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解体，之前中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要求民主社会运动和六四血腥镇压，北京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严厉经济制裁，改革开放停滞不前。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统治的罗马尼亚以及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前苏联卫星国相继终结了共产主义极权体制，走上自由民主政治体制之下的发展道路。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就在这个国际大背景之下发表的。立场偏重维护中共利益的观察者网在南巡讲话30周年当日发表了对上海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维的访谈，并且在导读部分说，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当中关于改革开放胆子要再大一点，要害是姓社者或姓资的问题，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些充满前瞻性的论断为跟着下来的30年的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观察者网所讲的邓小平指明方向的这30年显然并不涵盖 习近平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之后掌权的时期。张维维教授曾经在邓小平生前会见外宾的场合担任过翻译，但他被认为是政见和国际观和习近平较为相似。张维维在观察者网访谈当中说，邓小平在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之后得出的基本判断，就是苏联和东欧首先失败在经济上，失败在人民生活水平停滞不前之上，失败在他们的领导人动摇了社会主义的信念上。所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当中反复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张维维引述邓小平的这句说话，后来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被浓缩为不改革开放死路一条。南巡讲话当中，邓小平又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张维维教授在上述访谈当中并没有提及这一点，近期的中共官方宣传亦很少重提。长期以来，中共十三大确立的基本路线，它的核心内容被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无论众多网民眼中的御用学者张维维，这位那位中央党校教授新明，都没有在文章当中提及邓小平南巡讲话当中关于接班人的内容，更加没有碰触到邓小平主张建立的干部领导职务任期制，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被视为邓小平的另一项重要历史贡献和政治遗产。据2021年7月19日发表的一篇署名孔甲丙的回忆文章，30年前邓小平南巡期间还提到了下一代接班人培养的问题，认为苏联会垮台是因为接班人并没有选择好，中国的很多问题亦是出于党内。中共官方版的邓小平南巡讲话当中有一句说话，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且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面，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搞改革开放。邓小平又说，老年人自觉让位，在旁边可以帮助一下，但是不要作障碍人的事。邓小平在一度被中共奉为非常重要的南巡讲话当中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网上的公开资料显示，邓小平在南巡期间在珠海召开了一次高级军事会议，重申谁不改革，谁就下台。就在南巡讲话30周年几日之前，网上流传一段视频显示，深圳街头一个北方口音的男子在众目睽睽之下举牌抗议，说打倒习近平，捍卫改革开放，反对修改宪法和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围观者多数沉默，用手机拍照，可以听到少数人在一个女警指示之下，为赶来捉人的七八个警察拍手叫好。抗议者被警察按倒之后就大叫，大家都看到了，我没有反抗，我只是为人民振臂一呼，如果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被否定，中国就完了。目前没法确认这名抗议者的身份、背景和下落，深圳当局到目前为止未就街头抗议发布公告，但是事件发生地点和时机以及它潜在的含义就引发广泛关注。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对美国之音说，这名勇敢的抗议者捉住了中国大多数人拥护改革开放、反对倒退的心态，才舍得一身窝，在言论控制极为严厉的环境当中，冒着身家性命危险表达一般民众不敢表露的诉求。他说，
他抓住了大部分人，我说中国14亿人吧，他至少有10亿人有这种心态，改革开放给他们带来的好处。
姚成指出，坚持改革开放，或者是开历史倒车，是反映人心背向的大是大非问题。这名流亡美国的前中共军官正致力于推动中国军队国家化。他说，中共军队内部有人呼吁习近平放弃连任，不要攻打台湾。中国人民大学退休教授周孝正就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上台近10年来搞个人崇拜、独揽大权、取消集体领导、废除领导人任期限制，当然是不得人心。周孝正曾经在推特上说，习近平上台之后，当局提高了不给高校议论一些政治敏感问题的七不讲规定，令他难以接受，之后移民美国并直言不讳批评习近平当局的各种折腾。 他认为习近平背叛了以往的中共历史决议，是一个反党分子。他说
再也不能搞个人迷信，而且停止阶级斗争，这都是共产党的决议，所以我说习近平就是个反党分子。
目前旅居美国的这名社会学者提出，北京1984年10月举行阅兵游行活动当中，北京大学学生自发亮出小平你好的标语，邓小平的声望达到顶峰，但是六四开枪之后，邓小平就成为历史罪人。周孝正认为，按照中共党内过去几十年形成的规矩，习近平应该在十年任期届满的时候交班退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18年3月被修改，取消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限制以来，海内外对习近平力图长期执政的政治抱负发表议论的声音不绝于耳。中国境内敢于企出来公开挑战习近平的人就寥寥无几，即使亦有亦受到严厉打压。例如怒斥某名领导人为剥光衣服亦要当皇帝的小丑的北京体制内企业家任志强，同在上海泼墨习近平画像的胡林龙家女子董瑶琼，前者就被以经济或者贪腐罪重判18年监禁，后者就被关入精神病院，至今仍然被严密监控。唯一的例外是北大校友范立勤在北大120周年校庆当日，在校园贴出炮打习近平修宪搞个人崇拜的大字报事件。年逾古稀的范立勤是前北大文革知名学生，邓小平长子邓朴方的好朋友，目前旅居海外。他在大字报发表之后，不单只能够全身而退，并且据信同后来在网上一份匿名发出的矛头直指习近平的关于立即召开紧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建议有关。2020年3月在武汉爆发的肺炎传染病扩散到中国境外，席卷全球之际，继北京红二代成员据港同黄岐山关系密切的房地产大亨任志强在社交媒体群当中不点名批评中共领导人之后，中文社交媒体又封存一篇针对习近平领导地位的匿名网文，引爆舆论。鉴于当时新冠疫情、中国国内经济和国际关系的严峻局面，这篇匿名文章敦促中共紧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问责执掌党政军大权的习近平以及他的去留问题。香港阳光传媒集团董事长陈平因为转发这篇匿名文章而卷入当时的舆论漩涡。他本人既是改革开放早期的积极参与者，亦是红二代，并且和黄岐山和任志强相识。陈平日前对美国之音说，他一直思考中国怎样才能够走上普世价值道路，进入现代文明社会。这名在香港的独立媒体经营者说，借台凳倒闸的想法在体制内，包括中共党内和体制外各个社会阶层肯定都有。陈平认为几年后回过头来看，公众会觉得习近平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和历史人物，为何从中共十八大以来选择他所走的道路，有他的历史必然性。对于中国人的历史，可能起到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改变历史作用，只不过带有悲剧色彩。这名民营企业家1984年9月曾经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年轻经济智囊之一，参与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研讨会，亦即是莫干山会议。他觉得当前的中国大陆和40年前有很大不同，再提当时那个特定的话语的语境，改革开放并没有任何意义，亦解决不了问题。再提改革开放只是象征性，而且显得苍白。对于中共体制内外的人是否拥护偏离邓小平路线的习近平继续执政带领中国走下去呢？陈平说这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问题，三言两语讲不清楚。他并且说，讲老实说话，他还是正在思考和观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